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安子电台。那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我的全新的直播主题企划，我把它命名为安子电台频道。那这个直播呢，会举办在每周四的晚上9点半，我会自己在 Zoom 的地方创一个会议室，会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直播，分享音乐，分享故事，分享一些轻松的有的没的，同时呢也有听众投稿环节。那这些呢，在等一下 EP1 的直播音档都会跟大家介绍。那今天录了这个前导的引言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并没有想说要这么快就把节目的音档放到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就是这个但是，我在做完 EP1 的时候，结束以后，其实陆陆续续收到很多所谓的听众投稿。我当下其实是既惊喜又意外的，因为我没有想过会在做完第一集就有这么多投稿出现。于是呢，因为这些投稿我觉得都是听众们非常非常认真准备跟提供，还有他们真的是非常真心想要跟我分享的故事和音乐，于是我就觉得我应该有那个义务要把他们所投稿的故事储存下来，放在某一个地方，让这个故事留在任何的平台上。所以呢，我就决定之后会把所有的音档就在直播的下个礼拜四放到这个小安子电台的 Podcast 节目上。那由于音乐版权的问题，所以在安子电台里面分享的所有的音乐，我都只会在直播的时候分享，并不会放在任何的 Podcast 节目上。所以大家等一下听到的就会是没有音乐的纯粹的我的单口的分享。那如果你听了以后很想要参与这场直播，很想要跟大家一起聊天，大家一起听音乐，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礼拜四晚上夜晚，那你可以到我的 IG 安子催眠私讯我，我会告诉你如何报名参加这场电台直播。好啦，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第一集的音档咯。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安子电台的 EP1。 那这次的主题是大家猜猜看还会不会有 EP2。 那其实我想要做这种分享音乐的直播很久了，那我想要先来讲讲。嘿嗨小米晚安，他说会。好的，谢谢你给我支持。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做这种关于音乐的分享音乐的直播。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从我跟音乐这件事情的渊源来看。那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生命中跟音乐最常有关联的一个时刻，应该就是我在大学是乐舞社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我是教学，所以我其实要去听很多的音乐，然后要去想要用哪一些音乐编舞，或者是今天练舞要放哪一些很酷炫的音乐给学弟妹听这样。所以其实每天就是戴着耳机然后去听各种音乐。那我自己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东西。像是我觉得最显而易见的，应该就是在看一些戏剧或者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个很经典的场面，然后它的背景音乐又很符合那个经典场面的话，我只要之后再听到那个音乐，我就会想到当时的那个剧情，然后就会进入那个剧情。那如果讲好笑一点的，就是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就是都敏俊系的那个，他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反正就是他只要跟女主角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会放慢动作，然后就会开始放You are my destiny 这首音乐，然后那时候就真的就是深深的进入了那个角色，就觉得天啊，这个男主角太帅了，然后就觉得这个音乐也下得太好了吧。对，然后还有啊，可能看很多电影，在某一些可能是伤心的时候或什么时候，听到那些音乐就会觉得很有感觉。那同时这也代表着在看某些电影的时候，如果他的音乐配得很烂，你就会觉得很解，就是会有那个很解的感觉。那这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在健身房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刚出社会，然后不想要自己变太胖，所以每周都会去健身房健身大概2-3次。然后那个时候 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太累了，但是又很想要把动作做完，想要让自己变得就是身材好一点的时候，就会去听那些女团的歌。就比方说，那个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 BLACKPINK，就是那时候最常放的好像就是《嘟嘟嘟嘟》吧。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只要放这首歌一放下去，然后做的那些动作就可以再多做好几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可以很感染我的东西。那以上讲这两点，那之后啊，其实到我开始，我想想哦，应该算是当我开始有在开车，然后有在开车的时候听音乐或是什么的，其实我发现我也会有很多时候是会因为音乐，就是某一个音乐，它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它。就是音乐随机播放，它出现了，然后那首歌的歌词，或是那首歌的感觉，它会让我突然想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因为了一些音乐而想通了一些事，或者是我在那些音乐里面感受到那个音乐想要传达的，不管它是想要传达勇气，或者是想要传达自由，或者想要传达什么，那些东西，我会因为那首音乐而深深感觉到，进而去。算是我觉得我的灵魂跟频率被那个音乐共振了以后，产生了新的体会的感受。那所以其实我就一直很想要做这样的直播，就是可能先随便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小故事啊，或者是分享一些东西，然后再来放一个我可能想分享给大家的音乐。这样，那一直想做但没有做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版权，应该是著作权法吧。反正就是有一个法，它就是规定，你没有真的拥有这个音乐的版权，你就不能在公开的场合播放。所以其实像是 YouTube 就没有办法做，然后 IG 也不行。那我其实，在选这个 Zoom 的平台之前，我还要去查另外一个，好像也除了 YT 以外，大家比较常用的是 Twitch。但是我去看它的版权规定，其实它有说，你如果不是拥有这个版权的，你不能。在这上面公开播放这首歌，那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一直把这个直播这件事就放着。然后，但是最近啊，我就是在滑 IG 的时候看到一个在讲人类图的账号，然后他是把每一个人类图不同的闸门，然后一个分享出来。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了22号闸门，它是。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如果大家就是有人类图的话，你们是有22号闸门的吗？22号闸门它主要是在说它的最后一张图，就是说你们对声音极其敏感，注重声音的品质，并且会特别用心在与人社交的过程。只要是听到对的声音，你们的心情就能保持愉悦。注重心力在那些好听的声音，不论是歌曲、聊天，亦或是 podcast。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听不下去的时候，勇敢地抽离那些对话吧，保持自己的步调，优雅享受这个世界的好声音。反正他就是说，你有这个闸门的话，你对于声音这件事情，你是会更细腻的，然后更去注重所有讲话的内容。小景说有。小米说没有 然后其实很好笑，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分享到我的 IG 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有聊天的朋友就来跟我说，他其实一看到这个闸门就觉得我应该有，因为他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好像对于自己热衷的话题就会讲很多，但是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好像就会非常的抽离。然后我当下听到就觉得天哪！他发现了我这个特质，是不是其实代表我有的时候抽离得太明显？那这样是不是其实蛮没礼貌的？很好笑。题外话，好，反正我发现了这个闸门，我就去认真的思考了我自己的自身的感受。那确实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些需要一些勇气或是动力的时刻，我真的就是会把音乐拿出来听，然后。有的时候喜欢一首歌，就会在那段期间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或者是如果那首歌在那段期间它对我有一个意义、有一个体悟的话，我也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那我自己的感受真的是，我会觉得被那个音乐深深的感染跟感动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来试试看做这件事好了，因为它算是我真的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又一直没去做，就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我甚至在我的那个2024年要完成的100件事里面，确实有包含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来试试看好了。那因为它是一个 Zoom 的小房间，然后它不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所以就想说大家就轻松的在这边听我讲些有的没的，然后来听音乐这样。那我觉得它跟我的小安子电台这个 podcast 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主要在这边会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分享我喜欢的音乐的平台，然后会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故事，然后会分享一些我最近可能看的电影或者是剧，然后我觉得好不好看，或者是反正就是闲聊啦，我觉得，然后就闲聊闲聊闲聊，然后放歌。那我自己比较期待的一个单元是，我会有一个，因为这个直播的主题是音乐嘛，所以我其实像等一下，我可能就会是，就是我会希望有一个地方是听众投稿环节啦，希望大家来投稿，不然就会变成是我自己一直在讲，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或者是你觉得它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歌，那你可以分享这首歌的故事，或者是分享，我觉得很自由，反正就是你分享一首你想要让大家听的歌，然后你可以看你要讲你的故事，还是你想要说什么，就是 any，就是都可以。那我在下一个环节，我就会来做一个示范，就是我示范我讲一个故事，然后分享一首歌这件事情。那希望未来呢，有人可以来投稿。对，好，那我现在就来分享第一首歌，噔噔噔。好的，这一首呢是郑怡农的《千千万万》，好好笑哦，真的是很像那个广播电台的人，圆梦了，圆梦了。啦啦啦啦说，郑怡农过完年有开一个 YT 节目，都是访问女性的音乐人。第一集写春联，有人叫他"怡农马斯克”。对，我其实这首歌是我听另外一个，就是有在听我 Podcast 的朋友分享的。然后我真的听了这一首就爱上，然后就开始去狂听郑怡农的歌，所以我是新怡农粉。那我确实也有看到他有在做那个 YT，前阵子是访 9M88 嘛，觉得很赞。那小米说我这边听到声音会变大变小，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他本人很好听，但是我自己下午在放的时候，这首好像特别，就是他会有一点泪歌还是怎么样，可能是因为他动低音比较多吧。但，哎，我们只有 Zoom 这个平台，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Zoom 蛮厉害的，就是，像我现在有在录这边的音档，然后因为我是把它分成会，如果有来宾也讲话，它会分不同的音档，就是会有一条是我的音轨，然后一条是来宾的音轨。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放这个音乐的话，它的音轨是会跟我的放一起吗，还是怎么样？但没有，它的音乐的音轨就会是自己一个音轨，然后它音。它输出以后，它的音乐的音轨的音质是好的，但是就是在可能像线上大家的状态就会是有一点累格的，怎么办呢？放送事故。好，我没关系，我们等下继续听其他首歌，会不会也这样？还是用电脑会比较好一点，但算了，就这样吧，大家。好嘞，现在是第二个环节，就是我来示范音乐投稿环节，希望大家未来可以投稿哟，这样我就会有 EP 二、EP 三，开始请了现场听众。好，那这个故事呢，我要把它回溯到在我2021年去兰屿学自由潜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会去兰屿学自由潜水，其实蛮神奇的是，我之前就一直想要去学自由潜水。我没有很会游泳，但是我想要去，反正就想要去海里面，然后去看看鱼，还是看看海之类，反正就是有一个对自由潜水的想象。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IG 有一个粉丝专业是大坦诚，他好像是补习班国文老师，补习班国文老师吧，应该是。然后他会在里面就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然后我那个时候刚追踪，他好像才几百粉而已。然后他就跟一个兰屿的住宿合作，然后要抽签，就是抽奖。然后我那时候就参加了，结果我就抽中了，我就抽中了兰屿的住宿， 像3天2夜，2个人免费吧，背包客栈这样。然后，因为它是跟一个兰屿那边的自由潜水的教学的地方是合作的，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我都抽到了，我又想去兰屿玩，那我就去兰屿学自由潜水吧。那个时候，因为我在2020年的年底刚分手，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找了我健身房认识的另外2个女生一起去，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蛮常一起活动的，会去爬山啊，或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3个一起去学自由潜水，然后就前往了兰屿。那其实那趟旅程，我觉得它带给我蛮多很棒的东西，像是我一个一个来分享好了，就是因为以前在，我觉得202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改变的年度。就2020年的年底分手嘛，然后2021年我看了《灵魂急转弯》这部电影，就深深觉得我应该要更好的活在当下，跟去做那些我真的想做的事情。以前可能会因为家人或是因为男友，因为什么事情，所以就会觉得好吧，那就算了，我没有，就是没有真的很认真在活着的感觉。那从2021年开始，就去尝试了很多想做的事，像是先是去学动物沟通，然后后来就学自由潜水。那自由潜水它是其中一项。然后去的时候，因为以前的我在出去玩的时候，因为上班族，然后出去玩，你可能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然后有了那样的连假，然后你可能去各个地方玩，你就会想要把行程塞得很满，因为就觉得我难得来到这，所以网络上说这个好吃，这个好玩，这个好去，就会想要把他们排得满满的，全部都去。所以以前我其实是一个在旅行里面会把自己塞很满的人。那那次去兰屿，因为我们是去上课嘛，而且那时候其实天气不太好，好像本来台风刚走，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海况是很不好，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暴雨之类的。但是因为是去上课，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排什么行程，就是去第一天可能先上一些课，然后去练习闭气，然后什么的，就是由他自己的行程。然后下课时间其实我们都很累了，所以就是也不会特别想说我要去吃什么，我要去吃什么，而是就是很，我觉得是很活在当下的一个体验。那那个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好像刚上完课，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住宿先梳洗一下，休息一下。这时候就有一个，其中一个女生就说："诶，外面有圣光诶。"然后我们就跑去那个阳台看。然后因为那时候最近真的天气都很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阴阴的，然后甚至会下雨。但是那一天就它的那个圣光，就是我先来，好，我先讲完再传照片给你们。就是它是那个乌云有云，然后但是它有太阳，它从那个云的下面这样，就是这样像那个聚光灯一样这样洒出来，然后就是金色的光这样。我就在阳台看那个风景，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看到那个太阳，因为它是夕阳，它就慢慢的往下，往下，往下，往下，然后就来到了那个云的中间，然后太阳就露脸了，所以那个光就是直接原本是这样，啪，然后变成是啪，大家能理解那个啪的差别吗？一个是由上往下的啪，然后再来就是从那个云的中间这样整个啪，就是全部绽开，然后觉得，大家就觉得天哪，太美了，太美了，就是有一种这个风景是以前的我永远欣赏不到的东西，就是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去，就随便就觉得来这边就是活在当下，然后去感受每一刻，我根本不会感觉到这一种美丽的风景。来，我来传给你们看，噔噔噔，嘿，好，就是这个，等它跑一下。好，那我继续讲，然后就看到这个圣光嘛，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其实那次去兰屿是去第二次，然后第一次有去过，然后就第一次的行程就是很满。那第二次就是去潜水，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潜点叫做出海口，然后再去到那个出海口的地方，我们会先经过一个兰屿的算是山的地方，然后你要走过很多很多的大石头，然后很多的树，反正就是要拿着我们的那个那叫什么蛙鞋，然后去走这些路。我们经过的，在那个树的经过的地方，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看到那个地方啊。因为其实我上一次去兰屿，有去什么大天池什么的，就是很有名的景点，我都没有觉得有多漂亮。但是在那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石头真的是 就是很大颗、很大很大的石头在你旁边，然后旁边的树都是两三层楼高的树，就很那个地方很像是当下我的感觉是很像是《阿凡达》里面的那种丛林的感觉，因为旁边还有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动物在叫啊，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地方。我当下真的就是觉得，哇，这个地方也太美了。好像仿佛跟我上次来的兰屿是不一样的兰屿，然后在那个地方的路途啊，我有看到一个蛮神奇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大石头，两颗，好像是两颗很大的石头吧，然后就很像一个路口的感觉。然后我甚至把那个路口记下来，然后把它当成，因为我们在学动物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好像是接地的练习，然后你要想象你去，啊，那不是动物沟通啊，是那个要连接你的力量动物，然后我们要去到。就是什么下部世界，然后你要去想象一个路口，然后你要从那里下去，然后我就把那个地方的样子深深的记住，然后把它想成是，如果我要去下部世界，就是从那个路口这样下去。对，然后我记得在那趟旅程，我们的潜水教练就是我们有互加 IG，所以他在他的 IG 有分享说，要他的粉丝跟他分享，你觉得这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在。经过了这趟旅程，我就跟他分享说，我觉得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当我愿意真的把我的时间去留给这个世界，去好好的浪费在这世界上所有美丽的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那时候是最浪漫的事。对，所以其实那趟旅程，他给我的第一个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有在那趟旅程里面活在当下。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刚分手，然后是跟前男友在一起3年，然后分手。那其实，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对象，你跟他在一起，其实你很多事情他都会帮你做。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比方说以前可能我去兰屿的时候，他会是骑摩托车载我的那个，但是因为我不会骑摩托车，所以这次我就是给另外一个我的女生朋友载。然后或者是在，因为我的前男友他很会游泳。他是有救生员的教练的，所以在游泳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不会游泳，他会，所以我们去一些地方，他都会帮我或什么的。那这次去兰屿学潜水，因为海况不好，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我们去，因为兰屿很多礁石，然后我们再去要去下到潜点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下岸跟上岸的时候，因为那个浪就是浪很大，它会一直把你冲，一直冲，一直冲，让你冲回那个海上，或者是又把你拖回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海况又很不好，所以浪都很大。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要上岸了，但是那个浪就是它会一直把你卷回去。然后那个礁石它又是你没有办法抓，因为你一抓你的手都会破掉，就是会被那个礁石割到。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要上岸，然后我真的一直被那个浪打倒，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站在那个礁石上，然后所以我就被浪打到海里，然后又因为那个浪会这样，它会先这样拉回来，然后再过去，然后拉回来，又再过去，然后我就被拉走了，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那时候教练就在上面，他就是因为那个教练他就是他想要我们是会自己自立自强的，而不是他不想要他帮我们，所以他就在上面说，他就在上面一直发号施令，就说。你现在先放轻松，那等那个浪把你冲回来的时候，你再想办法努力站上去。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好恐怖，就一切都好恐怖，然后手很痛。但是最后真的还是靠了自己的力量回到了那个岸上。然后回到岸上的第一件事，其实心里就想说，哇，那些穿比基尼下海的网美真的很强，他们身上都不会被刮得乱七八糟嘛。因为其实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些疤痕，都是那个时候兰屿刮到的。但是。这个事件又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在那趟兰屿的旅程里面，我会有一种，就算我没有另一半，我也是非常独立的。然后我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然后我可以自己下海，又自己从海里回来，就是这些感觉是很有力量跟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因为潜水，我们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先学闭气。起码好像要2分钟吧，所以我们在教室练习的时候，大家就会先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感觉就真的很像是在静心，因为你的呼吸要保持闭气，然后要很平静的话，你真的就是要让你自己整个身体是很放松的，这样才不会让你很想要赶快吸气或什么的。所以在练习闭气跟到海里的时候。 在那个很安静、很安静的时间，因为其实如果有潜水过的人，你到海里真的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安静的空间，当下就真的是你只感觉得到自己的呼吸跟自己的心跳，然后还有这一片海跟这一片海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会很像是进入，我觉得几乎就是进入了阿法波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神奇，我的心里就会跑出一首歌，那就是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歌，它是老王乐队的《安久》。那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跟我的某一个前同事在 KTV 的时候，他点了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就很喜欢这首歌，就觉得很快乐。然后可能因为有喝酒，所以就在里面乱跳舞啊什么的。但真的就是在那趟兰屿的行程，我只要是在海里或者在练习闭气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想起这首歌，然后就会开始自己自动播放，从前奏，然后到前段到副歌什么的，就是会它自动就会播放一次。然后在我的脑海里播放这首歌的同时，其实我的内在会跑出很多很多我在那段时间感觉到很幸福的时刻，不管是跟某一些朋友快乐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这首歌，它给我的感受就是，它会让我连接到各种当下觉得很幸福的一些回忆里面，我的内在就会跑出这首歌。所以，如果要我回想这个兰屿的旅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每一段旅行用一首歌来总结，就是想要把这些美好的回忆放到这首歌里，或者是这首歌它就真的陪伴了我这个旅程。我就会用这首歌去把这个旅程的记忆记下来。那一趟兰屿的行程，我觉得它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展开的感觉吧。然后这首歌它是真的紧紧的联系着我那趟兰屿行程的歌。那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是 哎呦，等一下，这是老王乐队的《安久》。那这首歌想要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就是在一年后，2021年去兰屿嘛，那一年后学了催眠，然后第一次被同学练习催眠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刚进入催眠状态，通常都是会先是一副。你的所有负面情绪会展现的时刻，所以当初刚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是很伤心的，然后很迷惘的状态。然后我记得那次催眠他因为是同学练习，所以虽然同学没有真的解决到什么，但是很神奇的是，因为最后同学其实有请我去跟自己的，就他有问我要不要跟什么天使连接什么的，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好啊，来试试看啊，然后就。其实我也忘记那个天使跟我说什么了，但是当我一跟天使连接以后，然后心情开始舒展的时候，这个旅程它虽然跟这个催眠时隔一年，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的潜意识，我的脑海里真的就跑出这首歌，然后它就叫《安久》，然后就是 N，其实应该是 Angel 的意思吧，然后就当这首歌出现以后，它就开始跑，然后我就感觉到，我是被那个天使这样子环抱的，然后那个天使他环抱我，然后融到我的身体里面，然后变成是我是一个长翅膀的天使，然后我就展开翅膀，然后就开始就从这个平面开始起飞，然后起飞的时候，真的就是刚刚的那个很激昂的那个副歌，就是有噔噔噔，就是音乐最激昂的时候，然后真的很好笑，那个时候我的潜意识就是我起飞了，然后身边就一堆跟我一样的天使，跟我一样的灵魂，然后就起飞，然后就是一堆天使在我潜意识里面起飞的感觉，然后就是这首歌在做背景音乐。那我当时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吧！你怎么又回来找我？对，就是所以现在我在回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在还是会很澎湃的，会想起很多的过往，然后会想起那一些很幸福快乐的时候，也会想起在兰屿的那趟旅程，很自由，很有力量，然后觉得自己长大了，觉得自己 开始不一样了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它带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投稿示范，那大家的故事其实也不一定要这么多，就是随心所欲。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歌，就欢迎来分享。那分享的地点就是到我的 IG 私讯，然后说你要投稿安子电台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一些影视剧集。那首先我因为刚刚已经不小心落塞跑出了那首歌，那我就先来分享这个剧好了。它是最近我不知道还没有红应该还好，还没红起来。是不够善良的我们。那它有播放的平台，其实我不太知道在哪，但是我是在 MyVideo 看的。那它现在只播到第二集，总共只有8集，然后是徐玉婷导演的。那里面就是主要是讲，要讲三个主角还是四个主角？应该算三个，三个是林依晨、徐伟宁跟贺军翔，他们三个是主角，然后柯震东是大配角吧，应该要这样讲。对，就他们四个的故事。那我其实，在上礼拜，因为上礼拜地震嘛，然后我们家被震得一团乱，所以其实我的心情一直都没有很好。我们家电梯还坏掉，所以我每天要从，如果我要去吃饭，我就要从7楼走到1楼，然后回家就要从1楼走到7楼。那我们家又是，我觉得它的7楼不是一般的7楼，因为它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挑高的，所以我觉得我走的这7楼应该有一般楼层的8、9楼这样，所以每天心情都不太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我来看剧放松好了。那其实我的片单里面有很多片单，但是有些东西你就是真的看就觉得跨没 lucky，没有办法继续看。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我的22号闸门的一些对于某一些东西的，它有没有顺到你潜意识的毛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在看一些电影或者是看一些剧集的时候，其实如果这个东西它有一点，任何一点地方它没有符合你的，要说个人审美观嘛，或是个人的某一些潜意识的毛，我应该这样称呼它，就是它如果没有符合你的潜意识的毛，你就会对那个整个剧会有一个很解的感觉。用现代人的语言应该就是很解，像是好，我讲就是。像我在看《三体》，大家都是很好看，然后又是有关一些什么物理的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应该会喜欢吧。然后我就看了第一集，但是我整体觉得，就是我个人感官啦，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体给我有一种很刻意、很硬要的感觉，然后我就没有想要，好像看了30分钟吧，30分钟吗？反正就看了一下，我就不想看下去了，那我就转掉。然后那段时间真的是很多。很多电影或是很多什么，我都看一下看一下，就是心情真的是有点郁闷到看什么都不对劲。然后这个啊，不够善良的我们，我其实在，因为它前面的广告其实打蛮大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剧有没有印象，但是可能因为我追踪柯震东，所以我就会一直看到这个广告出现，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看，但是我又觉得这种东西，我如果没有等它出完，那我看了卡在一半，我会就是会心会很那个，就很想要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我就有点一开始是想说，我想要等它全部出完以后，我再一起看。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太郁闷，找不到想看的东西，然后我就好吧，来看你吧，我就来看看你好不好看。然后这个剧真的是我一看下去就觉得，它是让我的潜意识的毛非常的顺的一部剧。我觉得它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台词不会像某一些台剧。很像是在拍 MV，就是讲的讲一些话，你会觉得天啊，平常谁对自己老公会这样讲话？你在拍 MV 吗？就是他不会有这些时刻，然后他的每一个，我觉得这部剧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然后在看剧的时候，我会很喜欢一种，就是他会把每一个角色都内心的状态，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或什么描述得很立体。然后会让你知道，比方说这个剧里面有8个角色，他会让你知道每一个8个角色他自己的故事，他不会有的角色非常的平扁平，他会是让每个角色都是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的。然后通常这种剧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这种故事里面每一个人都不是坏人，但是每一个人又好像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好像就是坏人。那我很喜欢这种剧，就是你去。 透过这个剧集，你可以去看到不同的角色，他的真正的那个世界展现出来的一切是什么。然后，当你同理了这个角色以后，你就会觉得他做的那些事情，如果今天你是看一个，好，今天可能你听别人讲，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坏，但是当你理解这个人以后，你其实很难把他当成是一个坏人，因为你懂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这个不够善良的我们，他们前面的两集就是在分别叙述不同的女主角，他们的第一集就是林依晨，然后第二集就是徐伟宁，所以你就可以在第二集看到很多第一集的对照，你会发现，诶，其实根本就不是第一集想的那样，他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展现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让我很喜欢，然后他每一个角色。他甚至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因为他说两个女主角是同一天生日，所以他们都是水瓶座。然后他甚至好像有讲到，他甚至有讲到女主角是太阳、水瓶、上升双子，然后月亮是什么我忘了。但是就是他把角色设计的细腻到，他甚至连各个星座是什么他都设计好了。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这个剧它如此的用心，然后每个地方都是很细腻的，所以难怪我看起来会觉得这么舒服，然后这么可以这么容易的就看下去，不会因为很烦躁而看不下去。对，所以我自己看前两集我是非常的喜欢，然后蛮有趣的地方是有一个题外话好笑的地方，就是因为柯震东是第一配角，就他我觉得他不是主角，他应该算是配角。对，然后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喜欢柯震东，就是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时候，就感觉对他是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就一路喜欢他。然后，但是现在我这次在看他演，他的角色是一个31岁，然后好像是摩羯座，31岁摩羯座的工程师，然后没有女朋友，然后会陪徐伟宁吃饭这样。然后他就是演一个算是呆呆的痴心的一个角色，然后就在他跟徐元宁斗嘴的时候，就是某一些片段，我的内在真的跑出一个感觉是，仿佛在看前男友演戏的感觉。那这个仿佛在看前男友演戏，不是讲说他很像我的前男友，而是我以前如此的喜欢他，然后现在对他的感觉是，他又在演那样的角色，然后就很像是前男友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已经不会，就只会觉得这个人好可爱，但不会再为此觉得哇好帅哦，就是已经没有这个感觉。然后当下就想说，现在是我老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蛮好笑的，就是我男友有陪我看，然后他在看的时候，他就说柯震东怎么又在演这个角色？然后他就说他觉得31岁的工程师不会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是这么的稚嫩，这么的呆萌这么的，就这么的这样。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就讨论，我就说，那你那个朋友他几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朋友31岁。我就说，他是不是很整个风格就很像你的那个朋友呢？然后我男朋友就好，他就无话可说这样。然后这个是题外话，所以这个剧我算是很喜欢啦，希望他后面的3、4、5、6、7、8集不要落赛。对，就是还没看完，所以我不会给他一个评分什么的，所以就这样。这是我最近看了觉得很喜欢，然后想继续追的剧。那下一个就是应该算是更红的，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常在追的，就是《泪之女王》。我其实目前只看到第3集，然后它只出到第10集吧，后面还有总共有16集。然后我看到第3集，其实因为我看电影是，等下我喝一下水。我看电影跟看剧是会，如果你这个剧，你要，就是我觉得我看这些东西有一个自己的毛在啊，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演的是走写实路线的，那你就给我一路写实；那如果你是要走搞笑的或荒唐的或者什么的，那我就可以接受你有很多东西是这样的。那《泪之女王》呢？她从第一集那个有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她就是这样应该也不算爆了，因为她第一集就演了，就是金秀贤跟女主角忘记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就跟一个女的，她是在讲他们结婚以后，然后之后的故事。那在他们认识之前，那个女的她是，我叫人家那个女的会不会很那个？因为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反正她也姓金。好，越描越黑。好，反正她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千金，然后金秀贤在那里面工作，然后那个女的她 回来就先假装是这个公司的这个百货公司的实习生，然后就进去。然后因为她个性很直，然后是比较派的那种女生，所以她可能影印机用不好，她就会踹影印机，然后什么的。然后金秀贤看到她，她就会去帮她弄影印机，然后她就会说：“我很害怕你被辞职，是我很害怕你被 fire 了，应该这样讲。”然后那女的就三条线，然后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有一次就是他们的。有一个场景，就是金秀贤跟那个女的说：“我觉得我真的很担心你，我很担心你被 fire 了。”然后女的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担心我被 fire？” 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会很担心你。”然后他就开始跟他告白了。他就说：“虽然我是希望是双薪家庭的，但是如果你被 fire 的话，是你的话，我愿意养你。我在我的乡下那边有。”其实是小有名气的，你不要看我这样，我租的那个房子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开始讲自己有的没，然后说自己所有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讲一堆，然后就跟那女主角讲。然后我当下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这个男的不是金秀贤，他在台湾他已经会上那个直男行为研究社了吧？这个人也太怪了吧！就是如果他不是金秀贤，然后他就是一个男同事跑来跟我讲这一番话，我真的会吓烂，然后会觉得。天呐，这是什么？对，反正就是看了这一段以后，我就知道这个韩剧它就是韩剧，就是韩剧，不能再形容更多了。它就是韩剧，它就是那种当男主角做了某些事情会放慢速度，然后会开始放背景音乐的那种韩剧。我就知道这个剧我不用太认真看它，我就是把它当成配饭的东西来看看就对了。于是，真的就是这部戏，我就是配饭看，所以我现在只看到第三集。然后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最一开始有讲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嘛，那时候哇，这样讲起来，我的偶像真的很多。就是看一部剧爱一个男人的概念，就是我那时候看《来自星星的你》的时候，真的就是爱上都敏俊，觉得都敏俊是我理想结婚对象，我就是想要这样的男人。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金秀贤的。然后这部戏又是以。他有各种哭的方式为，就是他可以用各种哭，每一集都在哭，然后什么的，就是各种哭来做一个算是这部戏的重要的卖点吧。对，然后反正我就看，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蛮快乐的一个，就是可以拿来配饭，然后看的会笑哈哈，然后觉得很可爱的一个戏。对，然后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我看看，我觉得我看。看片、看剧、看电影的品味跟我的男友非常不同。他喜欢看英雄片，他不喜欢主角是逊逊的，他喜欢主角就是要最强。所以我喜欢看的那种比较文青的、啊、比较真实写实的片，主角通常因为这是写实人物嘛，所以你不可能每个人都跟超人一样，所以他跟我的剧的品味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他居然可以放下他的手机，然后跟我一起看。然后，但是他虽然跟我一起看，可是他还是会嫌一些，就是那我扣零啊，然后什么的，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难得是难得我们可以一起看的片，应该这样讲。我们上一部一起看的是那个《体能之巅二》。好，就是题外话分享。那这也是我最近在看的。那因为还没看完，所以我也不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但就是还不错。但是我更喜欢。不够善良的我们，因为他比较也不能这样比啦，反正就是不同的类型，一个就是韩剧，然后一个就是小品爱情片，应该这样讲啊。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我觉得他的音乐超好听的，就是蔡健雅的音乐。那等下就会分享给大家。好，音乐我觉得音乐也超级加分。对，再来，我最近有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叫做。梦想集中营。那其实我一直，因为我前阵子有加入，就是 Threads，他在有一篇文，然后就分享，就是想要加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大家会在里面分享电影心得。然后所以我有加入那个群组，然后那个时候前阵子吧，有很多得奖的片，像是《梦想集中营》，然后《再见机器人》，然后像是《火上锅》还是什么，这些我都超想看。就是我也是那种很喜欢看各种电影的人。但是前阵子就比较忙，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电影。那好像是对礼拜二吧，我真的因为我们家电梯坏掉，然后我家又一团乱，然后在整理我家什么的，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出去走走，我不能再被关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要，我觉得我需要一点新鲜的空气，所以我就决定我那天要去看电影，然后我就去找，因为。 我其实最就是蛮逊，最近才发现我的睡眠办公室对面是一个光点台北，然后它是会放一些也是像我刚刚讲比较文青的电影，就比较小众类型电影，还有我的完美日常我也想看，好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在它离我家比较远，然后我就想到，诶，南港那个喜乐时代会放一堆，因为它的厅真的太多个，所以它会放一些比较不是那种大片的片，它还是会放在上面。然后我就去看，然后里面就刚好这个梦想集中营，它是符合我那个时候的时间的，所以我就去看了这部片。那这部片它其实，因为它是 A24 出品，然后它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片，它没有剧情，基本上没有剧情，它就是这一个多小时在体现你一个概念，然后用它的整个电影的剧情去体现那个概念。那其实它就是在讲纳粹的时候，然后男主角一家人，他们住在集中营的旁边，因为男主角是其中的一个官吧，所以他要去做一些，就是他反正他就是纳粹里面的人，然后他们的家很漂亮，住在集中营旁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女主角女主人啊，他们在甚至是在跟他妈妈来看他，然后去介绍这个花园什么的很漂亮啊，然后就看到小朋友很开心在玩，但是这个电影的背后，他会一直有一些可能骂人的背景音，就是背景音，然后或者是有人被骂，或者是一些枪声，然后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在展现一个概念的艺术片。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类型的，你可以去看。我觉得它算是，我觉得拍的是好的。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那时候我去那厅只有我跟另外一个阿伯在看，然后那个，因为这部电影它就是主要是在一个画面跟它背景音乐一直有一个底噪，然后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看这个画面多美丽，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旁边就在发生一些超级可怕的事情。可能这个男主人他就是在设计那个要把人烧掉的那个炉的长官，所以他在谈论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在这些电影的小细节都会发现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那个画面都是非常的美丽的，就是他们可能还会去河边玩啊什么的。然后我后面的那个阿伯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听到除了那个底噪以外，还有阿伯的打呼声，我就觉得超好笑。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然后后面就传来了一个阿伯的打呼声。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艺术类的，你不会在意它有没有剧情高潮迭起的话，是推荐可以去看的。我自己给这个电影打的分数是70分，我蛮喜欢的，但是不会到非常喜欢，但就是蛮喜欢，觉得它一切的表现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在看的概念，然后会让你有一些不同的反思的一部电影。好，那这边就分享到这边是我最近看的一些剧。Hello，我们有2个人加入了，但是我的直播到尾声了。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不够善良的我们的主题曲。讲 不出话，善良的我们。好嘞，那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我再想要不要再放一个收尾的歌，大家对于这次的直播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那，哎，我想要问后面这几首的音质有比较好吗？因为我自己下午在听的时候，后面这几首的音质是有比前面刚刚那个千千万万好的。我就在想，是不是千千万万比较激烈？改成电脑就播放正常。OK，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啦。不知道下礼拜还会不会有？如果大家没有投稿，我就要想出自己的故事。大家觉得？小景说：“谢谢安子，不客气，谢谢在座的各位参与我成为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圆梦小晚上。曼婷说：“我来听片尾曲的。我第一首就是放千千万万呢、欸，是你分享的。 DJ 安子，没错。哎，我其实真的有去买了一个朋友的二手的 DJ 盘呢，就是学 DJ 确实是成为 DJ，不能说成为 DJ，就是学习 DJ 这个技能，确实也是在我的生涯规划的其中一项。我家里确实有一个大的 DJ 盘，但是它现在被摆在箱子里，放在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每周分享音乐的部分来慢慢的圆这个梦。嗯，好的，谢谢大家。我最后再来放一首好了，跟大家说晚安。耶，我们直播完美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下礼拜就9点半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了，我已经说出这个宣言了，那也欢迎大家来投稿哦。好啦，那就这样啦，大家拜拜。要怎么关呢？等下我先停止分享，大家拜拜。